翟孔在小镇碰上了晋献公，他对献公挺客气。不光是翟孔，各国诸侯都对献公客客气气，敬而远之。都知道献公说道挺多，礼节特重，不愿意招惹他。晋献公确实国事缠身，再加上闹家务，他真脱不开身。中原诸侯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，来来往往，分分合合，这些事儿献公都知道，他也想跟着掺和掺和，可是他离不开他那一亩三分地儿。为什么呢？这国事就够献公忙活的，他家里也不肃静。从古到今，别管多大的人物，就怕闹家务。内和外顺，家和万事兴。你别看献公是一国之主，处理起晋国的事情，他办法还真不少。一处理家务事，他就常常犯糊涂。晋献公有好几个妃子，有十多个孩子，长子叫申生，次子叫重耳，第三个儿子叫夷吾，第四个儿子叫奚齐，最小的那孩子叫卓子。他们是同父异母，是好几个娘生养的。晋献公妃子挺多，在妃子当中，他最爱的就是骊姬。母宠子贵，母亲受宠，儿子就是宝贝。献公一会儿也离不开骊姬和他这四儿子，一会儿看不见他们，他就闹心。每次吃饭都是由骊姬和他这四儿子陪着，这个事儿晋国上下都知道。献公总想封骊姬为正宫国母皇娘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立奚齐为太子。可是谁都知道他大儿子申生是东宫太子，献公想把他大儿子废了，他经常在骊姬的面前说这个事儿。骊姬不同意，大王您这么疼爱我们母子，我感激不尽，如果您废了申生立奚齐，这个事儿恐怕通不过。再说我儿子奚齐年纪也小，请千岁不要过多的考虑，这个事儿就放下了。在骊姬的身边有个太监特别受宠，骊姬有什么知心话都愿意跟他说。这个人叫优师，他就把献公跟他说的话跟优师学说了一遍。优师急了，千岁要废申生立奚齐，这是个大好事儿。如果奚齐真能做了太子，将来您就是皇太后。这么好的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您怎么还能推让啊？应该当仁不让，这个位子抢还抢不到手呢。我看您呐，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千万不要再劝阻千岁了，让他赶快把申生废了，您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不过你得让我好好想一想，等我想好了再找你商量。他们没少在一起密谋，怎么才能在献公的面前说一说申生的坏话。 这个事儿啊，还真不好办。太子申生是一个十分孝道的人，他对季献公非常孝顺，是一位出了名的大孝子，你连他半点错都挑不出来，怎么能进谗言陷害申生呢？优师说，这有何难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就这么办，准能成功。立即一听，这个办法不错，好，我就按你说的做。这可应了那句话了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优师给立即出了个坏道，他还真按他说的去做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就在献公的跟前提起公子申生来了。千岁，申生是太子，他常年在外住房，您是不是把他叫回来几天，父子团圆团圆，您也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献公对立即是言听计从，他说什么献公听着都顺溜。献公心想，太子申生对自己是百依百顺，那可真是百事孝当先，是个好孩子，这两天我也挺想他的，那就把他叫回来吧。申生在哪儿呢？他在曲沃住房。曲沃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山西闻喜县的东边。申生接到父命，马上就回来了，拜见父王，向父王问安，拜见后母，就是立姬呀。立姬对申生特别亲热，设了一桌酒席给申生洗尘，连献公都没让参加。立姬说，他们母子要好好谈谈心。等晋献公忙完了国事，回到寝宫来，进门一看呢，不由得一愣，看立即一个人坐在屋里掉眼泪呢。献公觉得奇怪，是喝酒喝多了还是怎么了？过来一问，子彤，你为什么啼哭啊？不问还好，这一问，立即哭得更厉害了。他是光哭不说话，可把晋献公急坏了，急得他在屋里直转悠，劝解也劝解不了。献公急了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这光哭也不行，是谁欺负你了？还是受了什么委屈？立即这才跟献公说，千岁，这个事儿我不想说，难以启齿，既然千岁非问，那臣妾我不得不说了。我说了你可别生气，气大了伤身。献公一听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一听就生气了，你快说说到底怎么了。立即这才告诉献公，说申生这孩子在外边学坏了，把献公吓了一跳。不能啊，我大儿子是个老实人，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，没跟父母犟过一回嘴，这满朝文武都知道，文武大臣都很爱戴他，黎民百姓也都亲近他。立即一听，千岁，此一时彼一时也，申生人大心大，跟我喝酒的时候 说了不少的笑话，说了不少的戏言。这个戏言也可以领会成笑话，也可以领会成调戏。嗨，县公叹了一口气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是母子，儿子在娘的跟前说两句笑话有什么不可以？不对，千岁您不能这么说，我不是他的亲娘，我只比他大一岁，他这么跟我说笑话合适吗？他还借着针灸布菜，不是摸我的衣服就是摸我的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说他学坏了。这话说的县公是半信半疑，真是这样吗？他要敢在酒席宴前对你非礼，我就将他棒杀，我就拿棒子把他敲得死。立即听到这儿，赶忙劝县公，您别生气，神生约会我明天到御花园去逛逛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陪他去，您呢也去看一看，看看您这宝贝儿子有没有什么举动。县公说可以，你把时间定好，到时候我准去。我准备在辰时左右陪着申生逛着御花园，那就是现在早晨的九点多钟。为这事儿，县公连朝都没上，他就在御花园的望月楼上一坐，把竹帘放下，居高临下，登高望远，可以观察御花园的每个角落。他刚坐下，就听从远处垂花门外传来一阵笑声，有宫女在前边开道，随后从御花园的外边进来两个人，前边的一位是县公的爱妃丽姬，她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，真好似九天仙女月中嫦娥，容光焕发，衣着华丽，戴着簪环首饰，在头上还插着不少的鲜花，差不多他把这一年的花都带出来了，从正月里水仙花到冬天的腊梅，什么月份啊开这么多花？御花园里有花轿啊，有专门的花把式，培育什么样的鲜花培育不出来呀？要说富贵，你比不过帝王家呀。晋献公越看越爱看，他觉得再美的美人也美不过他的爱妃丽姬。献公一看他儿子申生紧随丽姬身后，走着走着又并肩而行。哎呦，献公看到这儿他站起来了，遗憾呢，那时候没有望远镜，那看的就更真切了。献公不站起来还好，一站起来可把他给气晕了。他就看申生用两只手在丽姬的头上乱抓乱挠，不知道他在那儿忙和什么。古代年间人们穿的衣服袖子是又肥又长，申生一边走着，那两只大袖子在丽姬身上来回直摆，看样子是想和丽姬拥抱。这下子可把县公气晕了，这个逆子他一把就把竹帘拽下来了。 这楼上一有动静，把宫娥才女吓了一跳，前来禀报立即，说千岁在楼上呢，快陪我去见驾，就不管身声了。宫娥们就扶着立即上楼了。当立即来到献公的跟前一看，晋献公气得直哆嗦。我问问你，逆子申生在你身前身后瞎抓什么呢？千岁，您都看见了吧？不是我说谎吧？从打申生见了我，他就动手动脚的。献公吩咐武士把这个逆子拿下，立即把他拦住了。千岁，您不能这么做。常言说得好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别管申生对我怎么无礼，他也是个孩子。您要真把他抓起来，别人一问，怎么说呢？说申生调戏他后母，让他父亲把他给抓起来了。您脸上也无光。你可不要生气，他是百般劝解。晋献公把火气压了压，他也觉得嚷嚷出去面子上不好看，那就算了吧，赶快把这个东西打发走，叫他滚回曲沃去。申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说是千岁有旨叫你马上回去。申生心想，好吧，那我就回去吧，父亲有事儿叫我来，现在没什么事儿了，又叫我回去，那我就走吧。临走之前，我想拜见拜见我父亲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指教。当时太监传出话来，说千岁不见你，叫你立马就走，害死申生糊里糊涂的就要回曲沃了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申生根本没想到这是立即定的一计呀。立即跟申生一起逛御花园，他特意在头上插了几朵鲜花，光带鲜花还不行，他又在头上抹了点蜂蜜。当他走到花园里的时候，蜂蜜的香味儿招来了好些蜜蜂，在立即头上转悠。立即就让申生帮他看看，世子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头上是什么呢？嗡嗡直响。申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他一看不得了了，有十几个小蜜蜂，把申生紧张的够呛。他怕蜜蜂把他后母给蛰着，就用肥大的袍袖赶着蜜蜂。立即头上戴着鲜花，再加上抹了蜂蜜，这些蜜蜂就围着他头上转。申生是左轰右赶，坐在楼上的献公一看，申生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呼搭着两个大袖子，看的样子要把他的爱妃抱起来。申生又怕蜜蜂蛰着立即，又怕自己的袍袖把立即缠裹住，把他急得汗都下来了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这些小蜜蜂赶走了。申生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场面叫他父亲看见了，把献公气得要发疯。他想求见一面都不可能，让他立马离开京城，顺者为孝，那就赶快走吧。临走之时，他来拜见他的老师。他的老师是谁？是退了休的老相国胡涂。 老相国一见身生，不由得一愣：“你不再娶我，回来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申生就把经过一说，后母立即请他吃饭，还请他陪着逛御花园。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父亲好像挺生气，我想求见一面，他都不见我，让我立刻离开京城。时间很紧，我临走之前来看望看望老师，我看您挺好，我也挺高兴，我就跟您告辞了。等一下，老相国糊涂把申生拦住了。相国越琢磨越不对劲儿。丽姬夫人为什么单独请你吃饭，还让你陪着逛御花园？你父亲就坐在望月楼上，你把这个细节跟我好好说说。申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也觉得奇怪，老师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？他又把喝酒吃饭逛花园的事儿跟老相国学说了一遍。糊涂听完了之后，拉着申生的手很严肃地告诉他：“世子，京城你一分钟都别待了，立马就走，以后也别回来。你要记住，今后再也不能和你后母单独在一起。你要和你后母在一块儿，你是凶多吉少。”